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9年冤狱，湖南会计师莫立琼又被构陷；黑龙江杨海峡李淑春等被非法开庭；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综治办主任李娥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法轮功学员莫立琼女士2021年2月5号被杨家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湘潭市看守所。5月初，莫立琼被非法构陷到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经办检察员是马杰庭。莫立琼女士今年51岁，会计师，原湘潭纺织印染厂员工，曾任北京大北农集团衡阳分公司财务总监。1997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善良宽容。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3年莫立琼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在湖南省女子监狱遭到背靠毒打等酷刑折磨。冤狱期间单位把她开除，丈夫也在压力下跟她离了婚。2021年2月，莫立琼被杨家桥派出所副所长杨家、警察刘峰、辅警张勇拦截绑架，借口是莫立琼只有一个装有几份祝你平安小册子的黑色袋子。湘潭国保警察徐定、李怀德、曾维军到莫立琼的住所抄家，没有发现任何所谓证据。在看守所，莫立琼给经办警察、检察员写信，说自己只是路过杨家桥镇金笔村，根本没有这个黑色的袋子。他说，目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祝你平安是全世界所有善良人的共同心愿。法轮功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民众通过修炼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道德的升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共同的，是非善恶正邪的标准是一样的，法轮功在其发源地被禁止只是暂时的。莫立琼还写道，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 在中国至今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非法，任何政策、命令和指使都代替不了法律，迫害是违法的。他奉劝经办的公检法人员，即使身不由己，也要行使自己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样才能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平安。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月份，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公路旁的树上有悬挂的法轮功真相条幅。为此，法轮功学员杨海霞、李淑春和他的侄子李鹤龙被国保警察通过监控录像蹲坑绑架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开庭。过程中，公诉人风光硬搬错套法律条文滥诉，最后公诉人建议给杨海霞非法量刑八年，李淑春非法量刑五年，李鹤龙非法量刑一年。杨海霞女士今年62岁，因多年前身患乳腺癌，在医院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手术，经多次化疗，刀口不愈合，在痛苦中煎熬。1997年，杨海霞有幸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身体得以康复，至今20多年来不用再打针吃药。亲朋好友在杨海霞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也知道是法轮功救了杨海霞的命。就这样一个曾经身患绝症的人，只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现在又被非法关押构陷。李淑春女士今年50岁，她以前曾患甲亢、心脏病、肺气管炎等病症。1996年，李淑春亲眼目睹了患肺心病的母亲练法轮功，病练好了，她也跟着母亲开始学练法轮功，并按真善忍做好人。不知不觉中，李淑春身上所有的病不治而愈。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曾遭受过两次非法劳教迫害，在劳教所遭受了人格侮辱，长期坐小凳，双手背靠，双手靠地环，冷冻，电棍电背部等酷刑折磨。目前，杨海霞、李淑春仍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李鹤龙被关押情况不详。据明慧网报道，现任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综治办主任李娥，曾任山东省劳教局副局长、局长、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等，多年来在山东省劳教系统任职。李娥对山东省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2004年，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长期禁止学员和家人见面、通信，严密封锁消息。法轮功学员每天做14到16小时的苦役，对拒绝做奴工的法轮功学员，强迫坐在高和宽分别为10公分的小凳子上，每天连续做15到16小时，不准活动，有的大法弟子臀部都坐烂了。2013年，在山东第二劳教所非法关押着90多名法轮功学员，经常被狱警在没有监控镜头的场所实施酷刑迫害，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经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2020年12月，一批恶人名单被送到29国政府。2021年3月，9000多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被递交给38国政府。所有记入明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交名单。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纽约石城镇宣布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大法弘传世界29周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纽约联邦参众议员、纽约州参众议员、 纽约多个市议员和市政长官分发褒奖贺信，近日又收到萨福克郡执行官史蒂文·贝隆、拿萨郡执行官劳拉·科兰、斯科内克塔迪市市长加里·麦卡锡、布莱顿镇镇长威廉·莫尔、史密斯敦镇镇长爱德华·维尔海姆、布鲁克海文镇镇长爱德华·罗曼、伊斯利普镇镇长安吉·卡彭特、亨廷顿镇镇长乍德·卢平纳奇、格伦湾市市长蒂姆·滕克和北亨普斯特德镇镇长朱迪·博斯沃斯十个城镇的贺信褒奖，宣布5月13号为他们城镇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法轮大法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史密斯敦镇的褒奖令中写道，法轮功鼓励人们随时随地为他人着想，并且做一个好人。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有效地提升了人的心灵，改善人体健康。真善忍是跨越文化、国籍、种族、性别以及年龄的普世人文价值之一。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种语言。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自2000年起曾4次提名诺贝尔奖。法轮大法最初在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随后他到中国各地为公众讲法，法轮大法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迅速传播，这套功法极受欢迎，在1998年中国约有1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国快速传播，中共政权感到害怕，他们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个功法，因此造成时至今日仍在发生的残酷迫害。法轮大法在1996年传入纽约，并在长岛已经25年。现在见此，我爱德华·维尔海姆、史密斯敦镇的管理者以及县董事会在此褒奖，并为法轮大法的优秀行为叫好，并强烈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801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总说人反党，可实党反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0日。今年是中共百年之际，为了续命，中共不惜再次改写以往的历史。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最新版本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删除了大跃进、三年饥荒、残酷反右运动等中共窃政后的诸多罪恶历史，并赞扬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再动听的谎言也是谎言，明眼人早就看清了中共百年来的故伎重演。早在2008年，大陆作家沙叶新就先后2次对中共发表评论，他说中共把正常的社会部门都冠以人民称号，什么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旅社、人民饭店，连钞票也叫人民、人民币，明明不是人民的，非要说是人民的。沙叶新还说，中共每次政治运动都树敌，先是假想敌，后是真正敌，树了多少敌，杀了多少人，结了多少仇，蒙了多少冤，留了多少恨呀。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树敌史，总说人家反党，其实总是党在反人。虽然沙叶新已经离世，但他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深刻认识和揭露仍被今天的人们称赞和铭记。2004年出版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更系统更深刻指出了共产党是如何反人性反人类的。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 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在神的眼里，再卑微的人也是人，谁草菅人命，谁就是反人性、反人类的，而草菅人命者最终将得到天谴。杨峰，一个50年代反右时在中共眼里非常卑微的人物。1947年，他在19岁时加入中共。那年的一天，在毫无预知的情况下，杨峰突然看到一个青年光着膀子，头包红布，在大庭广众下连斩七刀，将七个被群众批斗的人的脑袋砍落在地，而其中就有杨峰所认识的贫苦农民。随后在他自己的一次学习小结中写道，这样的杀人太过分了。谁知就这样一个人之常情的恻隐之心的反应，给他带来了十几年的牢狱之灾。因为对被杀者有怜悯之心，这是残暴的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作家冯骥才曾经采访一个国家级女舞蹈演员，小女孩天真活泼，极具舞蹈天分，备受父亲和老师宠爱。她的父亲在中共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1959年13岁的女孩就被选中向外国首脑和毛泽东献花。一天正当小女孩准备出发给金日成献花时，班主任将她叫去说，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烂漫的她似乎感受到了班主任阴沉脸颊背后的凶煞。班主任说，你爸爸被划定右派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这个13岁女孩流着眼泪相信了老师的话，没有质疑和猜测，更不会去调查和质证，亲情被中共的阶级斗争无情碾碎。女儿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来，到那时我就叫你爸爸。直到父亲1961年在北大荒饿死，父女俩也没再见过面。那年父亲才45岁，风华正茂。一天当女儿得知父亲在仅有的几件遗物中的日记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我从人民画报上找到了他，他更可爱了，我兴奋得直哭。女儿彻底的崩溃了，感受到了被欺骗的刺痛。后来女儿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悲痛地忏悔，我恨我们太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力，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良心遭受欺骗，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什么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中共在1958年和1963年曾经搞过所谓的史学革命，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革的先声，为的是篡改华夏数千年的历史。史学革命的结果是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从学术殿堂中移除，让青少年学生们只能浸泡在用于政治洗脑的赤化教科书中。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公社史等等等等，近期的党史编纂和修订、党史进小学课堂等活动，无非是所谓史学革命的故伎重演。去年5月份有一次网络调查，调查的题目是，你为什么讨厌共产党？回答几乎是一边倒的，因为他们反人类、反社会，所犯之罪罄竹难书。有网友贴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曾经在1940至1942年间57次闯入我祖先的村庄抢夺粮食。共产党成员陈毅、于启威、江青等人直接害死了我的曾祖父。还有人说，共产党的一个县革委会干部使我曾叔祖失去膝盖以下全部肢体。另一位网友曝光说，共产党的公社饿死了我超过10位同族长兄。还有一位网友说，共产党的狗崽子意欲强奸我的祖母，打死了我的祖父。也有一位网民这样控诉道，共产党的计划生育杀死了我超过20位在母胎中的同族兄弟姐妹子侄以及他们的母亲。 中共的反人类本性注定了其自我美化终将是徒劳的。中国问题专家胡平评论，共产党写党史有一个致命的死结，那就是他反复多变，隔些年就要改写一次。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仍旧是谎言，假话翻新也仍旧是谎言，自愿和被动上当的人一直会有，这很不幸。而只有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人，才能识别谎言，从而拒绝谎言，才能得到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和重生。这是天定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 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公司管理层一再劝他留任。故事的主人公程远是一位到了退休年龄的企业主管，虽然他早已经办了退休手续，可是公司领导却舍不得他离岗，包括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甚至整个公司的领导层都出面相劝，希望他继续留任。程远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层主管，公司的领导层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让他留任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2017年3月，程远退休的时间到了。虽然程远之前就多次向公司表示他准备办理退休了，但是领导一直没有同意。当时程远正代表公司参加了几个重要项目的投标，他对领导表示他会把投标任务完成后再退休，并表示不要年终奖金。当投标的任务顺利完成以后，程远觉得公司应该已经同意他退休了，所以就连着十几天都没有去公司，但是公司仍然继续付他的工资，而且来了好几位领导劝他留任。他们说，你的身体还这么好，有句话不是说退休再干再过高干吗？公司需要你，不要考虑公司退休方面的规定，你现在所从事的岗位薪资待遇完全保留不变。接着程远的投标项目顺利中标了，这是一个大型国企项目，招标方指定要程远担任项目的负责人。为了通知没去公司的程远，董事长亲自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当时程远正在午睡，没有接到电话，等他醒过来回复信息，才知道董事长一直在他家门口等他，被人们评价为不求人的董事长竟然等了程远一个多小时，让他惊讶不已。董事长说，招标方直接点名要你负责，上下班时间由你自己确定，不去现场都可以，并说这些都已经征得了同意。面对董事长提出的特别待遇，程远表示，对于不必去现场的特别待遇我心领了，我不会搞特殊的，因为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要按照大法的法理去努力地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会负责这个项目，但是也希望公司啊尽快找到人选接替我。董事长听了程远的话，拍着他的肩膀开心地笑了。 程远曾经是某部队机关的一名中级指挥军官，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他必须选择是在仕途上晋升还是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当程远果断地选择坚持修炼法轮功后，军队把他一脚踢开了，将他强行复员。程远由一个曾经获得部队各级机关、军队院校及总参谋部多次嘉奖表彰的先进人物和将近30年资历的军官，变成了一个无职无权、一切从零开始的人，这难免令他有些失落，但是他并没有失望。程远应聘到一家大型国企下的物业公司工作，上班之后，面对地位待遇的极大落差和身心上的压力，程远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乐观向上的心态面对这个全新的环境。他很快拿到了人事招投标和国家统考的多个职业证书，他在公司先后担任了人事、安保、市场拓展、质量管理、总监等等职务，成了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在从事管理工作中，修炼法轮大法的程远感到自己得到了解决问题的智慧，他一眼就能够看出问题的症结，而且能从容自如地处理。当出现重大问题时，董事长、总经理往往在第一时间听取程远的意见，而公司经营时碰到的突发事件、棘手问题，基本上程远也都能够顺利解决。程远这次要负责的是一家大型物流配送中心，每天进出的货物达到30多万件，全年全天候的运营。招标方要求程远必须提供高效率的物管服务。到了单位以后，程远运用在大法修炼中获得的智慧和多年的经验，对项目管理制定计划并加以实行，让配送工作效率很快地打开。突发事件应对自如，重大任务和活动也都完成得很好。程远还承担了劳资双方的协调管道，让公司获得了好的利润，也让员工得到了奖励。程远按照法轮大法法理的要求，不利用职位之便谋取私利，在各种利益面前不动心，甚至主动放弃。他每个月只领4500元，也不要求上调工资。公司要给项目员工发奖金和慰问品的时候，程远就直接发给项目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却把自己的名字从报表中去掉，放弃领取。管理人员一开始对程远不能理解，到了后来都对程远的正直与无私感到很敬佩。这个时候程远就会对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劝他们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光是主管以上的管理层就有20多人做了三退，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程远在负责项目期间没有发生过一起拿东西要好处和乱办事等方面的投诉，受到了各方的好评。合作双方的领导都说，过去的项目领导架子大、空话多、管理差劲儿，甚至有意挑起矛盾捞好处，跟程远比那真是天地之别。他们认为程远为人正直、处事公道、真诚和善，纷纷表示练法轮功的人做事就是让人佩服。程远虽然也会冒出一些自私的念头，但是他立即就会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用高标准的道德要求自己，很快就放下了自己不好的想法。程远的言行修为让公司更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大法，他们说法轮大法弟子是世上真正的好人。尤其公司董事长对程远修炼法轮大法抱持正面态度，对法轮功遭到中共造谣抹黑非常同情，对程远遭受的中共迫害更是感到气愤。2007年程远被公安警察非法绑架强制劳教时，董事长还去看望他，给他留生活费。当程远回到单位上班后，董事长跟程远说，你可回来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啊，我的日子过得很苦恼，公司遇到大事都没有人给我想办法出主意，这下好了，我的好帮手终于回来了。董事长依然信任重用程远，对他没有任何歧视。 程远在军队当军官的时候，几乎天天加班加点，一有重大的任务时，常常连续几天加班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这种长时间的辛劳和压力，让他患上了胃病、痔疮、关节炎、偏头痛、肺炎、肝炎、牙病等多种疾病，成了药罐子。有的时候还会几个病一起发作，让他痛不欲生。然而这些病痛却在他修炼大法后一扫而空。在程远遭到军队抛弃而被逼复员之后，议论指责纷至沓来。而程远常说的就是，我如果不修炼法轮功，早就没命了，不是病死就是累死。今天同事看着面前的程远，都说他不像60多岁的人。修炼了20多年的他，没看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片药，身心强健。在公司工作的18年中，同事们说老不见程远变老，看上去只有40几岁，还越来越年轻。程远持续向公司提出退休离职的要求，公司还是一拖再拖。后来程远找到了一个在项目工作过的女主管，程远认为这位女主管的条件符合项目的要求，就向董事长建议把她调进公司，并由程远负责指导交接。2018年底，程远向董事长提出在下个月底退休的要求，并举出了几个理由。董事长看到程远提出的理由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让他很感动。董事长说，人生难得知己呀，感谢你的一片真心好意，等我向董事会通报后答复您。过了几天，董事长以恳求的口吻对程远说，公司同仁尊重你的退休意愿，但是请答应我的一个请求，退休以后请你继续当公司的顾问，每半个月去项目看一看，指导指导，公司有难题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帮忙。程远爽快地答应了，还说公司不用给他顾问费。董事长听到程远的话，感激地表示，难得几十年的相处啊，你总是为公司和别人着想，真的佩服你啊。公司之后宣布了程远离职并被聘为公司顾问的决定。在新年晚宴上，董事长将程远安排在主人座位上，他和总经理分别坐在左右两侧。董事长在敬酒的时候强调，这不是欢送会，而是欢迎会，欢迎你被聘为公司顾问。同事们的敬重和赞誉是对程远的肯定，但是程远知道自己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才能得到高尚的品德和健康的身体，他在心中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无限的感恩。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心雨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空中相会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子思姓孔名吉，是孔子的孙子，后世尊称他为树圣，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所处的时代，当时面临着社会礼坏乐崩、诸侯争霸、民生涂炭的严峻局势，他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极力倡导道德和仁政爱民的思想，努力拯救社会危机。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深深影响着后人。子思幼年就很有志向，有一天孔子独自长叹，子思问孔子， 是担心子孙不能承继祖业，弘扬道德吗？还是羡慕尧舜之道，而自己却不能像他们一样呢？孔子说，你小孩子哪里知道我的志向？子思回答说，做父母的劈了柴，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没想到这里，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为的是将来也能明道济世。孔子听后高兴地说，我不用再犯愁了。子思苦学圣贤之书，他说，成者天下之道也，天道是人世间的公理，要求人以人为本，从善如流，德行统一。一次，孟子向子思请教有关诚的问题，子思讲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就是要修养自己的品德，而修养品德的关键就是诚。真诚是上天的法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法则。心意极诚而不能使人感动的，是没有过的。不真诚是不可能感动人的。君子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心，独处的时候更要谨慎。魏国遭遇战乱，子思向魏国国君推荐苟变为将，他说，苟变很有将才。魏国国君说，我知道，然而苟变做官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说，其实每个人都有长处，但同样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正确地引导他，教育他，相信他会改过，不要因此而忽视了他的长处，弃之不用啊。魏国国君向子思拜谢说，我接受你的建议。后来子思听说魏国群臣对国君提出的错误计划如出一口般的附和，说道，我看魏国这时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啊。公丘义子问，为什么？子思说，君主自以为是，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自己，这是无比的昏昧，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这是无比的谄媚，是在助长邪恶之风。这样居于百姓之上，百姓怎么能满意呢？闻过则喜，才是先贤们所推崇的他人指出自己过错后的态度。子思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无论身处任何环境，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志向，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指责申诉诸侯争权夺利、恃强凌弱的害民害道之行。一次，鲁国人胡母豹对子思说，你应该考虑现实，要被现实所容啊。子思说，我所担心的只是志向和道义不够远大，我希望能够为世所容，是为了行仁德之道。如果背弃我的志节和天道而求为世所容，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行于世的作为呢？这是罪过，所以我永远不会改变所追求的道义。子思周游列国，弘扬道德学说，得到很多诸侯的敬重和百姓的爱戴，他的学生越来越多。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则以讲学为重，婉言谢绝。 子思一生贫困，他是这样理解富贵的含义：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不辱可以算是富贵。他痛斥阿谀求荣的不当，阐述高官厚禄不足以钓饵君子。曾子的儿子曾参问他说：趋吉以身道乎？抗智以贫贱乎？子思说：道身无所怨也，今天下纷乱，正当其时，与其趋吉以富贵，不若抗智以贫贱。趋吉则智于人，抗智则不愧于道。子思认为，使道义得到伸张，当然是自己的愿望，但如果趋吉只是为了求得富贵，那还不如宁守贫贱而得以坚持自己的志向，这样既不需受制于人，也无愧于道德原则。他还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在道与事的选择上，子思表现出一代圣贤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子思为人处事严守礼法和道德规范，他先承孔子，后传孟子，写了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我国历史上，每当盛世时，都是社会道德水准高的时期，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每当乱世、末世时，则是权谋之术盛行，人们追求物欲，道德沦丧。因此，不同时期都有圣人出来救世，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维持道德水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更是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底线崩塌的现实环境。不要以为这时还在讲这些2000年前的大道理是不合时宜。也许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就会从这些古人留下的道理节操中，寻找到自己未来的出路。认同先贤的教诲，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才是一个生命最大的善念，是一个人本性的回归。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心语等着您。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提起拾金不昧，有人可能觉得这太过时了，也有人可能觉得现在这样的人难找。过不过时，难不难找？今天咱们就来听个小故事，人的善念善行就像是寒冬里温暖的阳光，一直暖到人的心里。善行不仅温暖别人，自己也得福报。一位家住黑龙江的大妈，今年69岁。前几天， 大妈49岁开出租车的大儿子跟她说，妈，我前段时间在车上捡的10多万块钱都还给失主了。大妈说，儿子，你做得对。儿子笑着说，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年4月份的一天，这位开出租车的大叔拉了一位男乘客，那个人好像喝了很多酒，有点醉醺醺的就坐到了车的后座位上，到了目的地他就下车了。过了一段时间，大叔偶然一回头，看见后座位上有那位乘客丢下的包，打开一看，里边有一捆10万块钱，看样子是从银行刚刚取出来，还没有打封，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几千块钱。大叔当时就想，哎呀，这么多钱，要是我的钱丢了，那我不得急死啊，丢钱的人得有多着急呀，我得赶快给人家送回去。大叔在包里边找到了一个小学生作业本，上面写着学校班级还有学生的名字，他就赶紧开车开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说了捡钱的事情，请老师帮忙联系学生的家长来取钱。孩子的妈妈看到失而复得的10多万块钱，又惊喜又感动，跪在地上就给大叔磕头，感谢他能把钱还回来。如果大叔不主动还给他们的话，孩子的爸爸都不知道这钱丢在哪儿了，根本没办法找回来。孩子妈妈还特意拿出了500块钱感谢大叔，大叔没要，说，我10多万都给你送回来了，还能要你的500元。大妈听完儿子讲的故事，直夸赞他说，你做得对，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神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儿子说，是啊，您说的真对，我本来承包这个出租车不赚钱，13岁的孩子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一天到晚拉客，除了上交的费用还有油钱，几乎就没什么赚头，干这个出租其实等于是赔钱。不过您猜怎么着，自从我捡到10多万块钱还给了失主，我的活儿越来越好了，每天不停地拉客，有时候中午忙的都没时间吃饭，一天刨去了费用还能赚500多。妈，我这是做好事得福报了呀。原来这位大妈练法轮功，练功后不知不觉的所有病都没有了，身体越来越好。更主要的是，大妈平时看的《转法轮》这本书，告诉人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提高自己的道德。大妈就按书里边说的，在生活中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做起，做事先考虑别人，为他人着想。他的3个儿子都从自己母亲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大妈也经常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大法真相，他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来听听一位山东威海的女士讲的自己的生意转亏为盈的故事。我是山东威海人，1998年的时候，我们夫妻都下岗了，日子过得很艰难，想做点买卖又没有本钱，不久在夜市租了个摊位卖袜子，一双袜子也就挣几毛钱，一个月下来上交了各种费用就剩不下几块钱，特别是有些买袜子的人砍价砍到比批发价还低，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很恼火，经常和这种人发生争执，争着争着 憋不住就会破口大骂，越骂生意就越不好。我讨厌这个社会，看什么都不顺眼，张口就想骂，骂人心坏，骂共产党腐败，骂社会不公，骂得嗓子都哑了，还骂出了个高血压，经常头痛眩晕。有一天我姨妈来了，她练法轮功，看到我这种情况就给我介绍法轮功，跟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教人做好人，做好人中的好人，却遭到江泽民集团和共产党的残酷迫害。他跟我说，现在人类道德大滑坡，世风日下，让我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退出加入过的少先队，这样会带来好运。姨妈还跟我说，骂人是不道德的，会失德，没德就挣不到钱了。如果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情况就会改变。听了姨妈的话，我不再骂人了，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每当有人给我们送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我看到有的人不敢要，我就大声说，我要我要，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我爱看。后来我就跟姨妈要大法书，姨妈送了我一本转法轮，我觉得书里边讲的句句在理，就连着看了两遍，现在一有空就把书拿出来看。虽然我还没有正式修炼法轮功，但是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现在我的生意越做越好，下雪的时候夜市很多摊位都收摊了，我照开不误，每天少说能卖七八十元的货，一般都能卖出180元左右。我从心里感谢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就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